弟兄姊妹早晨，上帝恩典丰富。其实整卷嘅罗马书都系提醒我哋，上帝系白白嘅将恩典俾过我哋。当我哋领受咗呢一份嘅恩典，我哋可以好似头先嗰首嘅诗歌咁样讲，唔使忧虑。当我哋领受咗呢一份嘅恩典，我哋晓得怎去回应。所以今天就是定了一个这样的讲题，去到罗马书的第十章了，就容让我们透过保罗的教导，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能够回应上帝的爱是一份的责任，而这份的责任是因着我们经历了恩典。在上个礼拜呢，我就睇报纸嘅时候睇到一段嘅新闻，都令到我几深刻印象。就係讲到呢，有一个31岁嘅年轻人，佢嘅工作呢係航空公司嘅地勤职员。咁佢嘅职责当然就係照顾乘客啦。喺有一日佢接到即係一个嘅指令，需要接待一个由澳洲飞到嚟香港自己一个人飞嘅。不过呢个乘客有啲特别，因为佢係唐氏综合症嘅患者嚟嘅。咁佢嘅责任就係要喺机舱送到佢过咗关，然之后呢就亲手将呢一位嘅乘客交俾接机嘅亲友。不过即係好不幸，当佢带到呢一个嘅乘客去到即係入境嘅柜位，我諗大家即係搭飛機你都知啦，好多人嘅。咁結果呢就同呢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嘅乘客呢就失散咗。咁都幾大件事嘅。咁当然就冇辦法将呢一个嘅乘客交俾接机嘅亲友啦。咁佢就同接机嘅嗰位嘅亲友讲，哦，呢位乘客呢早少少嘅时候就俾佢个叔接走咗囉。咁好明显即係佢係失职，即係冇负起佢嘅责任，兼且呢就讲咗个大话。其实都几大件事㗎。咁当然啦，即係搵返阿叔嘅时候就发觉冇喎，咁样乘客唔见咗。咁点呢？睇返闭路电视，原来呢这个乘客自己上咗机铁，自己走咗。咁喺边度搵返呢？喺沙头角搵返佢。即係可以随时即係呢个余文翰事件嘅翻版，如果大家记得有一段咁嘅新闻。咁呢一个嘅航空公司嘅地勤职员呢，当然就俾人告啦。告佢咩呢？就係误导警务人员罪。结果呢佢就即係承认咗呢一个嘅即係罪责。咁喺法庭上面呢，就有航空公司嘅同事呢就帮佢寫求情信，就话其实呢一个都係一个年轻有为嘅一个嘅即係同事嚟嘅。咁兼且呢即係呢一个嘅辩护律师就讲啦，就话其实呢一个地勤职员呢，佢都即係知道自己明显疏忽，冇负起佢嘅责任，佢知错责无旁贷。佢得到严重嘅教训，好后悔，要留有案底，兼且呢就停咗职。咁唔单止係咁样，机管局呢就决定唔再发嗰个嘅入到禁区嘅证件俾佢。咁大家都明啊，如果你做地勤你入唔到禁区，即係你唔使做㗎啦。即係简单嚟讲冇份工㗎啦。咁喺呢一个即係咁嘅即係惩罚嘅底下呢，法官话因为案件本身嘅性质係严重，原本係要佢坐监嘅。不过见佢有悔意呢，就判罚佢即係接受120个钟头嘅社会服务令。每一个责任都要承担后果嘅。呢一个嘅后果係走唔甩嘅。 嗱，今日咧我就同大家讲到罗马书嘅第十章啦。如果我哋简单回顾一下咧，第九章其实系讲到上帝嘅拣选。当上帝好清楚讲到佢嘅拣选之后咧，去到第十章咧，责任就翻到我哋身上啦。究竟我哋系点样样回应咧？系关于人嘅元素啦。由过去到保罗写嘅时候，其实呢一班以色列民一直都唔愿意相信。保罗好盼望佢哋得到福音。去到接住嘅第十一章，保罗将会去讲到呢班以色列民嘅未来。所以过去、现在、将来，究竟呢一班嘅以色列民佢嘅面对嘅嘢系点样样咧？咁嗱，喺一开始讲到呢一个第十章头半章一至十三节之前咧，我想先同大家读一读呢一段嘅圣经，预备开始。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信主的道。你若口里信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常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如果大家有印象呢，罗马书在第九章的开始呢，和第十章的开始其实是很似的，同样表达着保罗对于这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仍然未得着救恩那种的心肠。他为到这一班以色列的不信者因为失丧而感到忧伤难过。翻翻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至第三节呢，保罗曾经咁样讲：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如果呢班犹太人能够信耶稣，佢乜都制，付上几重嘅代价，佢都愿意。跟住去到第十章呢，保罗同样表达一个咁样嘅心情，不过咧今次咧就用一个嘅祈祷嚟到去表述佢对于呢一班嘅以色列民未能够得着福音嗰种嘅扎心。喺罗马书嘅十章开头第一节，佢咁样话：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嗱，如果大家咧有读过这个的保罗书信，你必定认得到弟兄们这三个字。保罗成日这样去描述，就是要表达他自己和这班的以色列民那种的血缘亲切关爱的关系。如果我们将这句的说话用一个文法普通的结构直译呢，其实呢他是想这样讲，在我一方来说，我是极愿意。他很想很愿意，不过事实深深知道不是他想点就点的。最终这个的事情能不能够成就，不是他愿意就得的了。 所以他才将这个事情摆上祷告。我相信呢，在座当中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你都会有同感。我在几个礼拜前8月13号的牧者心声，我都有表达过教会呢最近在这一段的时间都有相当多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人离开世界。这个是一个相当伤痛不舍得的事。在我们有限的人生的当中，如果我们要延续这一份的爱，其实唯一的出路就是认识永恒，透过接受救恩进到永恒的当中。一方面我要为到在当中就是好几位的长辈，他能够在离开世界之前得着这个的救恩而感恩。但另一方面，保罗这一番的说话其实也都语重心长提醒我们，到底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家人亲友，他们仍然未得着福音，如果有这样的人，究竟我们有几着紧？好盼望若然我们是非常非常着紧，请我们切切将这些期盼摆上祈祷。我们真的不要等到最拉尾那一刻才来到去行动，到时可能是太迟。保罗跟着在第二节他就指出了这一班的以色列民的问题了。经文这样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住真知识。这班以色列人满有热心，其实就是讲一种热切的情感。这个不是正正在这班的以色列民身上发生，保罗他自己都经历过。所以在加拉太书1章14节那里就讲到他当年是怎样因着对律法满有热诚来到逼迫教会。在这一份的热心为上帝，以为为他做些事，但是如果方向是错的，满腔热诚只会带来一个的结果，就是越行越远。现在这一班的以色列民就是带着这个行错了的热心去拒绝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就形容这一班人不是按着真知识。知识这个字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本身真正的意思，这解在属灵上面究竟这一班以色列民犯了什么错误呢？第三节跟着就说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因信而来能够称义，这个的课题其实讲过很多很多次的了。但是这一班以色列民一直都仍然是靠住自己的行为，希望建立自己的义。人出于无知，所以要拒绝上帝那个的义，不承认神是将恩典白白赐过给我们，希望凭自己的功劳来到去做些事。那这种不肯将神应得的荣耀来到去给回他，保罗就形容这一班人是一个自义的心态。这样就即是不顺从不服神的意了。约翰加尔文呢有一番说话讲得很好的，虽然长一点但我仍然想读给大家听。他这样讲，获取从神而来的公义的第一步就是抛弃我们自己的义，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第一步。我们能不能够愿意承认自己不得？加尔文在这里继续说，对真道的无知采取假道 并不是犹太人独有的悲剧，其实不是只是犹太人是这样的。他说所有宗教的善男信女都有同样的问题，仍然是觉得可以靠自己来到去做得好，就算做得不是好好都可以做好一点，不是这样。跟住那句更精彩，挂名的基督徒都不例外。究竟这里是不是讲紧我们呢？他继续说，试图建造或者成立自己的义，这个的方法是注定失败。因为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所有的义都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好了，搞定了第一步，未完的。第二步就是服从神的义，藉着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这个是神白白的赐予。因为这样的缘故，保罗在第四节他就继续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旧约律法终止在耶稣基督那里，就救恩来讲，基督和律法是互不相容的途径，一是选这样，一是选那样，没有中间骑墙的。公义如果能够藉着律法而得，就不是藉着耶稣基督的了。如果是藉着耶稣基督因为信而得，就同样不是藉着律法的了。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就是终止了律法在这一方面的角色，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让我们能够得着救恩。请你留意保罗这一番的说话，不是对于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去讲的。其实我相信可能在我们身边，你都会接触过一些类似这样的人。你试想一下，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你识得的弟兄姊妹，他曾经在一个的信仰的阶段里面非常热心，不过今天呢连影都没有了。想想到这样的人啊，一定有的。其实在这个这样的状态的底下，正正就代表虽然这些人是很认识关于上帝的事情，但是很可惜他们却不认识上帝的本性本质，即是其实他们不认识上帝自己。究竟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我很久之前认识得有一个弟兄，现在都很少联络的了。当年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是四十岁出头到啦，即是同我咁上一年纪啊。当年咁呢个弟兄咧，喺教会里边咧好热心参与服侍嘅，好多唔同嘅侍奉岗位，祈祷会又去，乜都去嘅。咁咧，即系特别在于咧，佢系四十零岁啦，四十岁出头，咁仍然单身嘅。不过咧，佢好热心喺儿童事工嘅。有冇见过啲咁嘅大男人咧？吓，即系四十几岁咁啊，热心儿童事工，不过单身嘅吓。咁所以我觉得佢都几特别嘅。但系好可惜，过咗一段嘅时间，因为屋企出现咗一啲嘅事情，喺侍奉上边又遇到难处，结果咧就离开咗教会，可能去到呢一刻，佢已经离开咗信仰。我相信今天大家能够坐得在这里，你绝对不是离开了信仰。不过我仍然想挑战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一个阶段你的信仰是向下滑的？你坐得在这里，即是你没有走到，不过你的信仰是向下滑。想回转头，为什么自己的信仰倒退的呢？ 其實令到一個人的信仰由高處向下滑，很多原因的。不過保羅在這裡觸發我的一個的反思，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缺乏真知識。當我們的焦點搞得不對，結果我們就沒有辦法來到去承擔任何的試探、挑戰。當衝擊來到的時候就倒下來了。所以有一句英文的說話呢，講得很好的，很值得我們去想。他說呢， When life gets blurry, adjust your focus。 翻譯出來呢，就是說如果我們的生命突然間你覺得有些蒙查查呢，請你調校一下你的焦點。我相信呢，這句的說話呢，就算不是應用在信仰上面，你都會很明白的。即是呢，如果你用一個投影機，哎呀蒙了添，那你會怎麼做啊？擰一擰個鏡頭，將個焦點調一調，對不對啊？生命的當中亦都是如是，看不到就是調節的時間。究竟這一班的以色列民他是怎樣不服神的意呢？保羅接著下來呢，就引述了很多段舊約的聖經來到去解釋這個的講法，去比較回出於律法和信心的義究竟有什麼不同。保羅在第五節他就引述利未記第十八章第五節，先去解釋關於律法的義。經文那裡這樣說，摩西寫著說，人若行那出於律法的義，就必因此活着。那節經文講得很清楚的，括住那裡，利未記十八章第五節，人若行出於律法的義，即是什麼意思啊？如果你能夠這樣，那就可以靠住律法而活着，得着生命呢？弊呀弊在人因着堕落的缘故，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根本没办法行得出上帝要求律法的义。所以如果人要靠住律法来到去得称义的话呢，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跟着呢，他在第六至第七节就再补充了，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嗱，呢一度系引述紧另外一段嘅旧约圣经，申命记三十章十二至到十三节。嗱，申命记三十章呢，其实系讲紧呢一班嘅以色列民，当佢嚟到去经历咗旷野嘅生活之后，佢哋将要进入迦南地。上帝就透过摩西话翻俾佢哋听，佢哋需要学习属灵嘅功课。嗱，呢度讲升到天上去。当然你和我今天坐在这里都没办法升到天上去，做不到的。然后呢，跟着还要说、上了去之后呢，要领回基督下来，然后又下到阴间，又即是将基督领回上来。喂，做不到的这些。但是再想深一层，其实究竟是讲什么呢？如果我今天能够升上天上去，将基督带下来，耶稣根本不需要道成肉身，是我的功劳，对不对？调回转头，有一天我能够落到阴间，将耶稣带回上来，耶稣亦都不需要从死里面复活。 如果我又不信耶稣道成肉身，又不信他从死里复活，那我即是信什么啊？代表这个人其实不相信福音。保罗跟着在第八节继续讲《申命记》，引述三十章第十四节上半节经文，这样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按前文后理，《申命记》三十章这道当然讲紧摩西的诫命，上帝透过他传递给以色列民的诫命。这里说这个诫命并非遥不可及，是吗？离你不远，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里，所以不可以说不知道然后不回应。在旷野行了四十年的了还不知道，没可能的，知道的。怎样回应呢？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这里就是要告诉他们，要突出他们无论他的口他的心都要将这个的道，信心的道表达出来，就是福音了。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要藉住旧约这一班以色列民那个的经历，上帝是要告诉他们知道，能够经过这个旷野，能够出埃及，完全是白白的恩典。保罗套用回在罗马书，就是要告诉我们，同样我们今天能够得称为义，都是白白的恩典，不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只有因着信而能够成就这一份的义。接着下来在第九和第十节这两节圣经呢，可能是大家在整本圣经的当中听得相当多相当熟悉的经文。这里这样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两节经文很熟的了，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清楚究竟这两节经文是讲些什么的。这两节经文呢有两个主要的动词，就是相信和承认，黄色那里给你看的了。不过在这两个动词前面呢，保罗就加了个人字，即是怎样？每一个人啊，即是你和我任何一个人，这个是一个基本表达的意思。所以这个普遍对于每一个人的要求呢，就是两样东西了，口里承认，然后呢就可以得救，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因着相信和承认就可以得到称义和得救的结果。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内容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是要认耶稣为主。认耶稣为主除了我们很熟悉是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有主权和信服祂的带领之外，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下，正因为主耶稣是三位一体里面其中一个的位格，所以当我们认祂为主这个的认信，就是包括了我们愿意承认祂是道成肉身，甘心走上十字架。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个的内容，试问我们怎样能够得到救恩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被人问过，或者你自己心里面都有一个疑问，究竟心里相信和口里承认这两样东西可不可以 分开的。其实圣经里面当他用心这个字，就不是单止是讲紧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感，而是讲紧我们整个人。而在我们的属灵经验里面，这个是一份的认定来的。所以分不开的，不可以单单有其中一样而没有另外一样。有承认没有相信，是一个空洞的承认，得把口而已。有相信而没有承认，是带不到果效的。而这句说话里面讲到信和复活，另外一个动词就是要表达这两件事其实已经是发生了，真正在历史里面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出现过。当我们这样相信的时候，就是一个具体的行动回应，因着这样才能够得着救恩。所以在第十一节保罗继续说，经常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又是另外一个旧约的引述，来自以赛亚书的28:16。当相信他耶稣这个人，我们就不至于羞愧。羞愧在另外的中文的翻译里面是讲不会失望。其实虽然圣经是这样讲，但是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都经验过见过一些口不对心的人，表里不一致，可以是口里面承认，但是心里面不是这样想，讲就天下无敌的。这个的确是很值得我们反省的问题，究竟这个的信心是不是确信的信心，这个福音的内容我们是不是信到十足十呢？刚才我是说，当我们口里面认耶稣为主，我们就承认接受祂道成肉身，甘心走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作主的门徒是一个救赎的旅程。什么叫旅程呢？只一路行紧的旅程咯，是要不断被提醒，给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今天这个的生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换回来的，一命换一命。所以不讲得少，亦都不是得把口，必须是要经得起阳光试验，在神的光照的底下来到去见得到、经历得到、行得到这一份的恩典。所以去到约翰福音21问尾那里，大家都很熟悉，就算耶稣复活了之后，他仍然要追问彼得三次，你爱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不是他单单钉完十字架就得的了，行了去就可以的了，但他仍然翻转头问一次不够，两次、三次。所以当我们来到看得见，这个不是一个得把口的一个的关系，亦都不是要求我们做这些做那些。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个是一个源于心的问题，究竟我们是不是愿意完全降服被神改变。所以当我们在我们周边的生活的范畴，我们见到很多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人，无论那个是我们的配偶，又或者可能是我们的同事、团契的弟兄姊妹、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甚至社会里面我们觉得很不公义，为什么教会不敢、不敢、不敢。但是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更加值得我们自省的起点，就是自己那个生命的光景，究竟我们很期盼周边这些的改变之前，我们有没有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让自己先得着改变。 去到最拉尾呢两节十二、十三节经文咁样讲，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虽然呢保罗在这里就提到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在今天我们这个处境后面，他要告诉我们没有分别的，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无论是犹太人，当然这个上帝是他们的主，是希腊人，这位的上帝是他们的主，今天的你和我，这位上帝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厚待的意思当然可以是讲紧富足，物质上面的富足，又或者可以在寓意上面，非物质上面，我们能够领受得到上帝的恩典，祂的美丽的生命的素质。求告当然是讲一个祷告的行动，而第十三节又引述另外一节旧约的圣经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上半节，求告的对象这里就是说主。去到新约保罗的时间，这个求告的对象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因着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求告这位能够赦罪的主，因信而得救。调翻转头来讲，如果我们拒绝福音，因着恩典已经摆在我们的跟前，我深信保罗就要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就不会有出路，我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的罪责就责无旁贷。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福音本身正正是一份的恩典，是一个的礼物，是一个的选择。所以有一位十八世纪的英国的牧者，他同时是一个的诗人来的，叫做 John Dyer， 他讲过一番的说话，他是这样说的， A person may go to heaven without health, without riches, without honors, without learning, without friends, but he can never go there without Christ。 很直接的提醒，翻译翻出来中文是这样讲，一个人就算你失去了健康，你病到五颜六色，甚至你去到一个阶段，你知道病疾已经没办法翻转头，你没有财富，没有钱，没有荣耀，你不是一些什么出名的人，没有知识，不识字，没有朋友，一日到晚独家村，你都可以进入天堂。不过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就永远不能进到那里去。我深信这个是一个很严正的提醒，但背后正正就是因为生命充满恩典，当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回想回生命里面，纵然遇过困难，但上帝的恩典丰富，就是托住我们去到今天，所以我能够可以好好四平八稳坐在这里敬拜，我能够得着这个永恒的祝福和恩典。